故事盒子，讲名人故事，我是小松叔叔。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名人是张衡。张衡生活在东汉时期，如果你穿越回东汉，到首都洛阳打听一下，请问您认识张衡吗？张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得到的答案一定会让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这些答案可能会五花八门，你会怀疑他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有人会告诉你，你说张衡啊，认识，他是个天文学家，他每天半夜三更起来看星星。这人说的没错，张衡确实是一个天文学家，深更半夜不睡觉看星星，这个习惯从他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别人看星星也就看着玩玩，他看星星却看出了门道，可能是因为他看得比较仔细吧。他发现有的星星原来出现在天空的东边，后来呢又跑到西边去了，而有的星星呢后来就直接不见了。这就说明有些星星不仅会动，而且还可能消失。原来看似普通的星星也隐藏着这么多的奥秘呀。为了弄清楚这些奥秘，张衡看星星的习惯就一直持续到他长大之后。他把自己观察到的星星通通都给记录了下来。通过长时间的记录和研究，张衡对于天体运行有了自己的理解了，甚至还做了一个仪器来演示各种的天文现象。张衡的这个仪器叫做水运浑天仪，能够以水作为驱动力来模拟天体运行，牛吧。我们来接着打听，您知道张衡吗？哦，张衡啊，他是个文学家，非常有学问，他还写了两篇特别好的文章。哦，请问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全城都轰动了，要想买他的文章得到书店里排队。这个人说的也对，张衡从小就爱学习，到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变得相当有学问了。当地的县令也觉得张衡才学不错，就想让他出来做官，但张衡并没有同意，因为他觉得他的学问还不够好，或者说他觉得一个人如果只会那些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张衡决定来一次旅游啊，或者叫游学。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旅行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好办法，它能让人对这个世界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些知识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于是张衡开始了他的旅游事业，也没有什么旅行团啊、导游啥的，完全是自助游。要是半路上被强盗打劫了或者被老虎吃了，只能怪自己倒霉。就这样张衡与各地有学问的人一起聊天，然后不管你懂天文地理，或者说你懂文学数学，又或者你精通某种手艺，张衡都会来和你探讨学习一番。这么一来张衡就更厉害了，不仅增加了知识，还开阔了眼界。在他游历的这些地方当中，长安和洛阳啊这两座大城市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就想为这两座城市写两篇文章。没想到这文章一写就是十年啊。有人要问了，是因为这两篇文章很长吗？啊，其实也没多长，这两篇文章加起来还没有一万字呢。那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呢？啊，因为他总是改来改去的，只要自己觉得有一点不满意啊，他就会不停的修改，直到改到他自己满意为止。就这样，这两篇文章一出来就轰动了，一举奠定了张衡著名文学家的地位，成了当时的网红。不过人家靠的那可是真才实学，连当时的政府都三番五次的邀请他来当官。也有人说张衡他是个疯子，你不要理他。你看大家都知道地震是老天爷生气了，他非说是自然现象。这回你一定听出来了，这个人说的是错的啊，人家张衡说的才是对的呢。张衡对地震很有研究，而且他还制作出了后风地动仪，这个仪器能够检测地震，在当时 我们中国进入了一个地震多发期啊，经常有地震，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那个时候人比较迷信啊，大家就会瞎想，咱们这经常闹地震，是不是因为老天爷对我们的皇帝不满意呀？是不是某个大官又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就这样闹得人心惶惶。如果这个时候张衡站出来说，大家不要害怕，地震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你觉得大家会相信他吗？啊，很可能不会。那人家张衡又说了，地震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我有一个仪器啊，可以检测它。结果某个地方地震了，他的仪器还真的有反应，还真的能够检测地震。这时候大家会不会相信他？啊，相信他的人就变多了吧。所以他的这个地震仪在当时还是挺有用的啊，能够安定人心。当然他也有实际的用途啊，如果某一个地方地震了，要报告给皇帝，中间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在古代传递信息主要靠骑马，速度是比较慢的。然后皇上说，好，赶紧救人。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过去很久了，有了这个仪器就方便多了，皇帝可以提前做准备，多挽救几条人命。除了以上说的这些身份之外，张衡还有几个身份你可能都没听说过。张衡是一位数学家，在数学方面也做出了贡献，比如说曾经计算过圆周率。张衡还是一位画家啊，据历史记载，张衡画的画非常好，一直到唐代还有人保存着他的画作，不过遗憾的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张衡做官做得也不错，在中央做官的时候能够给皇帝提正确的建议，在地方做官的时候能够严明法度，制止贪污浪费，怎么样，服了吧，真是人才呀。